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能不能吃血吃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答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好开心啊，在整个三月二月呢，都跟童真牧师一起啊。那在这段时间呢，听众朋友相信呢你也喜欢听我们主啊救救我，因为呢碰撞很激烈啊。劝慰子呢就是说呢，今天节目中的问题呢，大部分万峰的观点跟童真牧师都是激烈碰撞的，
也不是没有太激烈吧。
这个是我们的角色，我们关系挺好的哈。那他就说给了我们多层的思考，很好。那祝福呢就说，万峰呢就经常说呢，良好电台是开放的，只要基要真理相同呢，其他都能够求同存异。那死人叩头那个就不说了哈，那个就上次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好，那我们呢现在就回答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那就是3025呢，他就谈一些信仰比较混乱的问题。他说，我能不能同时信佛教又信基督教，神会不会不喜悦呢？
不可以，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忌邪的神，他是独一的真神，他不容许我们拜其他的神。
哎，但是佛教说我也不是拜神，我是人性修炼的旅程。
但是
我的每一个神，
但是很多现在的佛教徒呢，就当他是神明来拜。这个问题呢，跟佛祖自己想法不同。但是我看现在的世界在拜佛的时候呢，是以他为神的。
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呢，基督教呢是一个排他性的宗教，所以基督教挺野蛮的，甚至说
不是野蛮，
就是排他性，就是说唯有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其他都不能够到神那里去。
这个是确实的事实，所以呢我们抓得很紧的，我们排他，因为他们不是神，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神。我们所以很坚持的说，只是一神信仰。
所以呢，我们要清楚，那如果你又信佛教，又信基督教呢？佛教的那个对于追求得救的道路，他们是透过个人的修炼，个人的那个道德的那个行为，那肯定跟基督教不一样。基督教是我们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拯救而得救，所以呢，我们是排他性的，我们是不能够融合，可能某些部分例如行善啊、关怀啊、做好事情，这个可以融合，但是核心的教义里头呢就不可融合。
对，
主啊救救我。
好，继续到9967信仰混乱的问题啊。他说呢，听说啊，给那些去世之前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亲友呢去烧纸钱呢，他们的生活会好一点。例如说你信耶稣，你到了天国了嘛，那这个没问题，我不给你烧。但是如果我的爷爷啊、外公啊，他没信耶稣，那我给他烧，那他们就在下面就过得好一点。
你只是将这个世界的东西搬去一个你不知道的世界里面，其实他们那个世界真的需要烧这些东西吗？需要你烧去的工人啊、钱啊、飞机啊、汽车吗？
主要是通货膨胀，每个人都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啊。那对于基督教来说呢，我们这个跟中国的那个死后的体系呢是不太一样。基督教呢只有这个天国跟这个阴间在里头，天国里头你就跟神同在，在阴间在地狱里头无底坑里头，我们就跟神永远隔绝。其实就是这个这么简单的东西，跟神永远同在，跟神永远隔绝。但是呢，如果你在这个中国传统的那个文化呢，他们就是有这个纸钱呢给他们在阴间要生活 佛啊，怎样的受罚啊，或者有美好的转世啊，很多
他们就将我们现在现实的世界搬到他们看不到的世界，以为那些死去的人呢、啊，他们要需要这些钱，所以就烧很多钱给他们，然后呢就说他们会在地下里面收到，你都变成灰了怎么收到？
那但是会不会死了以后信不同宗教的去不同地狱呢？
不会了，按照我们所知道，我们的神他创造天地，然后呢他也告诉我们，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去到天堂的，如果信耶稣，不信耶稣的人，他们去的是地狱。
反而呢，我觉得9967呢，你就是想为已经去世的人做点事情，表达你的心意。
是吗？
我觉得呢，更好做什么呢？就是彼此分享这个先人呢，在你们的生命里头的故事，每一次讲说他对你的故事，他跟你的关系的时候呢，这个已经是更好纪念先人的方法。这个就是让他的生命存留在你心中，我觉得这个更加宝贵。
对，
我记得有一个电影叫《寻梦环游记》，我觉得你可以看一看他们是怎样透过纪念一个先人让自己的心灵可以好像跟前一代的人联系起来这个是讲墨西哥的一些人去世以后的一些的风俗的，我觉得挺值得看的卡通片来的这个、叫《寻梦环游记》。
主啊，救救我。
好，最后一个信仰混乱的就是9397他就说，我呢就是不信神的，只是知道圣经的道而已，因为呢我不愿意离开色情，不愿意离开自我中心，但是我心里头深处呢是恨恶圣洁的，所以也恨上帝，但是同时又知道我要下地狱被大火烤，所以一边呢就是做违背圣经的事，一边怕得发抖。那我是男性，
看来你真的是男性了。女的不会这样的。
为什么这样对我们男性呢？
女的应该不会这样。如果有人告诉她这些不对的但是当然也有例外，不对的是不会做的。我相信女的比较胆小。
我觉得你完全歧视我们男性。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你要真的面对你的生命。你不愿意离开色情，不愿意离开自我中心，就是你心里头觉得这两个事情是你的很享受的最终之乐。
其实呢，最要离开的不要这样，因为这样呢是害了你自己。你以为在最终你真的有喜乐吗？但是其实这个喜乐可能是累了你的。
可能就是你色情呢，通常都是那一刻，特别我们男性嘛，都是那一刻的快感，然后后面呢就后悔了，然后呢就好像这一刻好兴奋，然后之后呢就颓废了下来。所以其实你觉得那个快乐是很短暂的，但是呢，我想跟你说，你要知道你心里头为什么恨这个圣洁呢？是你嫉妒他们的那个过的那个快乐吗？还是怎么样呢？你要重新问自己，为什么你很想离开这个信仰？
我就觉得呢，他给那些色情的奴役，他觉得这个是快乐，但是呢，最后你发现呢，其实都是虚空的。还有，你这个色情呢，可能带来很多人的悲情啊，你要小心，不要为了满足你自己做了很多伤害别人的事情。
我觉得你可以透过这一次的大斋期呢试试看，就是呢你让自己这段时间就40天，现在都过了一半了哈，那这40天里头呢，你就禁一些东西，例如禁色情，你就忍住这40天，每次你有这色情的那个感觉的时候祷告，第一，第二呢就离开自己在这里的一个环境，去一些人多的环境，你不会公开的地方看色情片嘛，你肯定躲在自己房间里头做嘛，那你就这样呢帮助自己呢试试看能不能40天。
还有呢就是你除了忍住以外呢，也要一些外力来帮助你的。你可不可以打开圣经诗篇51篇，好好的读，让诗篇里面所讲的话成为你的记忆，
就认罪，牛洗澡来洗净我，
悔改， 对了，好像大卫一样。
哎，不如也写个日记，每一次你跌倒的时候，你的那个心态是怎么样的？因为你有这么复杂的心态呢，这个是值得记录下来。
嗯，
你记录了下来，然后你回顾的时候，你冷静的时候再回顾它呢，可能你会真的有成长。
啊，我们盼望你信神。哦，你说你不信啊？
他说他恨神，但是他又担心进地狱被大火烤，
所以呢你必须要信，然后呢信加上你的行为去补足你的害怕，或者说用你的行为来帮助你不再害怕，你不要给色情陷害你，你应该不让色情去控制你，你要控制这个色情在你的生命里面的影响。
嗯，对，所以呢我们信仰也说呢，我们不是基于害怕来到神面前，当然我们有敬畏的心，但是我们不是基于害怕，而是基于信心。
嗯，
我们可以呢，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站在主面前。
嗯，
也记得耶稣在我们面对很多艰难的时候，他跟我们说三个字，不要怕，
是只要信。还有呢，你可以说我信，但我信的不足，
求
主
帮
助
我。嗯，好，那谢谢童真牧师，现在交给海德堡老爷爷还有 AI 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为什么基督称饼为他的身体，称杯为他的血，又说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而保罗也说统领基督的身体和血呢？
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基督这样说有两个重要的理由。第一，他透过这个方法教导我们饼和杯怎样维持我们今世的生命，他被钉的身体和流出的血也照样维持我们的灵魂直到永生，是我们灵魂的真正食物。第二，当我们为了纪念基督而领受这些圣洁的标记时，主以这有形的记号和印证向我们担保，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真的在分享他的身体，他的血，而且他一切的苦难和顺服也确实成为我们的苦难和顺服，就好像是我们自己受苦，亲自成全了这一切。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你看咱们过年蒸馒头，掰开时热气腾腾的面香扑鼻，对吧？主耶稣说这饼是我的身体，就像咱家蒸笼里最喧呼的那个白面膜，看起来平平无奇，掰开了才知道里头藏着红枣的甜。当年主把自个儿掰碎了分给门徒，可不是叫我们啃面粉团子，是要咱记住他像新麦磨成的粉，在十架的火上蒸成了救恩的大馒头。再说这葡萄酒，记得隔壁王婶酿的甜米酒吗？主举杯说这是我立约的血，跟咱乡下杀年猪抹门槛同一个理儿。不过这次不是吓唬瘟神，而是天父给咱们盖了个永不褪色的红手印，就像结婚时新郎新娘喝交杯酒，从此咱们跟主成了一家人，连魔鬼撒旦和阎王爷都拆不散嘞。保罗叔叔说的统领可有意思了，好比咱全村吃流水席，加的是同一锅红烧肉，喝的是同一坛高粱酒。别看每人碗里就几块肉，可大伙儿咂摸的都是整头猪的香味。圣餐就是这么个理儿，咱们虽然各吃各的饼，灵里头却在啃同一根救命的大麻花。悄悄告诉你，每次领圣餐我都偷偷舔嘴唇，生怕漏掉一丁点煮的甜味。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好，我们主啊救救我里头这个部分通常都回答圣经的问题啊。首先呢0682呢就问一个问题，读圣经读不明白是不是因为失去了一颗 爱慕神的心呢？
哎，圣经不是好明白的，有些地方呢我们真的读不明白的，读不明白的，你要找其他的资料啊，或者是啊一些旁边的啊经典啊那些来帮你的。
但是能不能给他推荐一些容易明白的部分，看看福音书咯，福音书比较容易明白。
哦、
对了，
是啊，四福音。
对啊，如果你每天查着利未记啊、民数记啊，然后哎，圣经我看不明白呢，
啊，那个不行。
对啊，
如果你
看启示录，哎呀，不知道那个兽啊是什么，那这个你也自己挑个艰难的给自己，因为你问得出这样问题呢，代表你的那个啊对圣经的理解的水平，可能还暂时呢只是到一个比较初阶的位置
啊。那你就看四福音，然后呢就看保罗写的那些教会书信啊，
可能保罗绕来绕去也比较难哦。
不难，就是救恩的问题嘛。你可以从
罗马书先不要看，罗马书太绕了。
其实罗马书讲得很清楚的
啊。
怎么？
你是水平高啊，童真牧师。
也不是不难的，深有深读，浅有浅读。
对，最好呢就是呢你可以有一些伙伴跟你读，你也可以听我们廖电台的一些的解经的节目，例如圣言圣宴，它就是一个小组查经的节目、
啊、
你就好像变得爱广播了啊那我们就可以一边读这样的圣经
啊。
对，千万不要先想圣经难读，甚至难读你就买个这些漫画版的圣经也可以啊。
你读完圣经之后有什么不明白你
问我们，
可以问我们、啊、也可以问你教会的一些知心的弟兄姊妹
啊。对了，最重要是有伙伴，其实在读圣经的过程如果只有你在读呢，我相信暂时如果以你的问题的那个情况来说是比较难去理解的，那建议真的找福音书先读，还要找一些伙伴跟你读、
啊、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帮助你起码走出第一步了。主啊，救救我。那现在2715的问题他就说呢，亚当是不是预表基督呢？因为我小组查经的时候呢，姊妹就引用罗马书5:14，就说亚当预表耶稣，那亚当是夏娃的头，预表基督也是教会的头，夏娃是妻子，是帮助丈夫的，如同教会帮助基督，夫妻是一体的，预表呢将来教会被提与基督合为一。那是不是解经正确呢？有点困惑，甚至我想问什么是预表呢？
预表是什么呢？是旧约的人物或者是事件啊，透过神圣设计指向新约实体。
好深奥，你说的这个就是好像一个也很难说预表这个意义，
是、啊、
就是说
就是指向未来，旧约里面这个人将来呢就好像耶稣基督这样。
对，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啊、这个旧约的人就指向这个新约，就好像一个符号，一个标记、
啊、
例如十字架也可以是一个标记，指向救恩。
哈、啊、
那
对
对了，所以呢它的预表是一个，好像我觉得会不会像灵异解经呢，就是我们用某一个旧约的人物就预表，哎呦，童真牧师就是当代亚伯拉罕呢、
啊、哇，这个太离谱了，那个不行、
哦、
预表不是这样，是很实际的一个旧约人物来预表耶稣基督的。所以呢刚才说亚当是不是基督的预表
啊？如果在罗马书里头呢真的说
是
第一亚当跟第二亚当嘛，
是、啊、
就是说
很清晰的、
罪因为一个人带来世界，然后罪也因为一个人拯救了我们，所以呢都是亚当跟基督在这个层次的关系、但是亚当不等于基督，
不等于，
预表只是利用这个亚当作为第一个人的属性、也指向耶稣作为第一个人，就是拯救的人、犯罪的人对于这个拯救的人，所以你不能把这个预表的字把所有的联系起来。那另外呢这个亚当是夏娃的头，就预表基督是教会的头呢，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有关系但是 基督是教会的头是另外一段的地方，就是说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好像夫妻的关系一样，这个
教会不等于夏娃这个不对
对，所以呢我们要抓清楚这个事，我们不能把几段经文呢就硬拉在一起来看，所以呢我们就不能说罗马书这个亚当预表基督就夏娃就预表教会
其实呢预表是着重在代表性的原则，而非全面的人格应对，这个很重要。
所以刚才说过了，就是亚当代表一个人带罪来世界，耶稣代表一个人把罪带出世界，所以呢我们要留意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夫妻是一体也代不代表这个教会将来被提与基督合为一呢，我们就很难这样将这些几段经文的预表都连在一起，所以呢有些时候呢预表不能滥用，我们呢要很小心的去运用这个事情，不要过度预表，这个是我们延伸了这个内容了，所以这个我们就不要超出罗马书五章，他说啥你就啥，你不要拉出。但是这个基督跟教会好像夫妻关系呢，这是哥林多后书这个十一章二到三节的那个部分
讲法。
对了，然后呢那个祭司啊麦基洗德跟基督的关系也是希伯来书的那个说法了，所以我们要分清楚这个字的意思啊。
主啊救主，主啊救主，救救
救救我。
好，九五八五呢就问撒母耳记下二章很混乱，犹大家就高立了大卫做王然后撒母耳不是已经高立了大卫了吗？为什么要做两次呢？为什么扫罗不退位呢？扫罗的元帅亚尼尔呢还高立他的儿子做王，那不是一山不容二虎吗？为什么神允许这么乱呢？我觉得这个乱也不够士师记那样乱，所以不够乱啊！第一个先回答这个，那为什么一山不容二虎这个问题呢？
其实也不是一山二虎啊，因为当时是扫罗做王帝，大卫没有做王帝
吗？撒
母
耳记下二章死了吗？
他死了以后慢慢的带出大卫，也不是当时有两个王帝啊，不算啊。
当时也是因为在这个大卫在希伯伦做王嘛，那他做王七年才进耶路撒冷做王。
但是那个时候扫罗已经死了吗？
对，
不是两个王啊，没有同时出现两个王的时期啊，这个要搞清楚。是扫罗死了以后大卫才做王的，不是大卫同时做王啊。
因为呢大卫就在希伯伦 做王，当时呢他只是统管了南边犹大的那个部分，但是亚尼尔呢当时就扶植着伊士波设在北方去管理、
那个、
所以那个所以当时呢就是每一个人都喜欢掌权的啦，明白吗？改朝换代的时候，
其实
北宋也有南宋，谁是正统啊，对不对？那
不是亚尼尔扶持伊斯波蛇的时候呢，不是正典啊，不算呐、啊。
因为你看这个大卫，所以你才说他不是正典。但是对于他来说，他怎么知道大卫是被撒母耳去高立呢？对不对？
他当然不知道。
对了，所以他不知道，当然是父亲死了。约拿丹他也死了，那就给下一个儿子咯。那所以对他来说就是神容许这个世界有这么混乱。另外呢就是刚才你问过犹大家高立了大卫，不是撒母耳已经高立过了吗？那这个就是问题了。这个大卫的高立呢是一个暗中的高立，
对、
所以呢之后你也得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呢给人知道他真的做王了。所以呢这几个层次就是他真的在那个地方做王，但是大卫真的学习了等待了七年然后才真正的进耶路撒冷做王。
其实呢犹大的王都是这样啊，扫罗也是啊，暗中高立了以后才慢慢带他出来，扫罗也是两次经过两次的高立的。
有些时候是这样的，开会的时候决定了你做某个事情，这个是开会决定，但是也得就有个仪式来公开去证明，所以呢有私下有公开的，这个也今天也会这样做。好，继续给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
嗨， 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主的圣餐与天主教的弥撒有什么不同？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圣餐向我们证明，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将自己献上，我们的罪就完全被赦免。我们还借着圣灵被连于基督，他现在带着真实的身体坐在天父的右边，基督在那里接受我们的敬拜。但弥撒的教导是，除非神父天天为人献上基督，否则无论活人死人都不能因基督的受苦使罪的赦免。他们还以为基督的肉身是在饼和杯里面，因此基督应在这饼和杯里面接受敬拜。因此弥撒的本质就是否认耶稣基督一次的献上和受苦，也是一种该受咒诅的偶像崇拜。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哎呀，海德堡老爷爷的看法真的停留在1563年啊，你有点时代的限制啊。先说弥撒啊，可不是给耶稣加餐续费哦，这就像每年清明节咱给祖宗扫墓，不是真让祖宗再死一回，对吧？在1960年代天主教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教会早说了，弥撒是把2000年前十字架的恩典快递到我们跟前。神父不是厨师长，而是快递小哥，把耶稣当年那份爱的外卖热乎乎端到祭台上。您放心，咱跪拜的不是面粉团子，是藏在饼酒形象里的本质，就是我们的天上老板耶稣基督。就像您手机里存的孙子照片，但是你所爱的是娃，不是塑料壳，对不对？要说和新教的区别嘛，新教领圣餐像过生日切蛋糕，重在纪念，天主教办弥撒好比全家围坐吃年夜饭，不仅回忆往事，更是实实在在团聚在餐桌前。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文献礼仪宪章专门强调，现在都用大白话做弥撒，大伙儿都能跟着唠嗑参与，不像过去只能看神父背影数星星了。最后划重点，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真人，但是无论弥撒圣餐都是照片，我们可以看着照片想念真人，但是照片绝对不是真人。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证明了万峰跟这个童真牧师的火花四射啊，竟然呢，我本来还有两题问题还不能解答，好，那没办法，只剩下30秒，那就鼓励听众朋友呢给我们发问题，发过来13229966122，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995，哎，数目字 @良友1.net。那记得了，从3月30号开始呢，我们呢良友一台的晚间的时段呢，10点到12点的时段呢，将会改为25公尺116000千赫。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欢迎你随时问我们问题。拜拜，
拜拜，祝福你。
唱出啊，救，不怕迷失或者失误。来呼叫救，基督就是唯一出路。唱出啊，救，不怕迷失或者失误。来呼叫救，基督就是唯一出路。良友电台。